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你好，我亲爱的朋友，杰心在此向您问安。今天从圣经看宣教课程第八课，林老师要讲宣教工作的动力，谈圣灵推动宣教。耶稣显现证明了他的复活，耶稣常对门徒讲说神国的事，圣灵更是在人的心里动工，使我们悔改，进而成为圣洁。圣灵推动侍奉，赐给我们侍奉以及见证的能力，也不断地将神的爱赐给我们，使我们得喜乐，得帮助和安慰。我们因圣灵的浇灌引导，被激发爱心敬拜并侍奉，也互相扶持，同归于基督的身体。感谢主，因为圣灵赐给我们各样的经历，我们能够有新的生命，也因此更丰盛。你准备好了吗？我们听课吧。
各位空中神学院的同学，大家平安，我是林老师。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从使徒行传看宣教的第八课，这一课的题目是宣教工作的动力。宣教工作的动力，使徒行传这一卷书整个是记载了有关于基督教教会它的诞生与它的成长，特别在这一卷书当中特别提到了福音的扩展。当然福音要能扩展，绝对不能靠人的方法跟人有限的力量来完成，所以当路加记载整个使徒行传的时候，特别强调在于整个宣教工作，上帝的工在整个门徒们的身上。所以使徒行传也是一般我们称之为圣灵行传，它是新约教会被建立的基础，也是我们从这卷书当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当时神的工作怎么样透过门徒们把福音从一个小小的耶路撒冷开始，借着整个门徒把福音带出去，而到犹大，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整卷书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的是神透过圣灵来动工，那么也是福音从所谓选民，就是以色列人的身上开始转到了外邦人的身上。那么从这一刻我们就要看见神在使徒行传里面所做的奇妙的工作，这当中有许多是我们不得不惊叹上帝的作为。 福音要从犹太人带到外邦人，而在外邦人跟犹太人中间，在很多文化、信仰、生活习惯跟历史等等的因素的不同的时候，但是神能够跨越这些那么大的一个鸿沟，而把福音从犹太人的身上开始带进了所谓外邦人的身上。这一刻我们看见的是神奇妙的工作。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那你第一节到第七节之前，我们都看见了门徒们当他们与复活的耶稣一起相处，这中间有将近40天的时间里，在这40天里，这些门徒们能够更清楚地从耶稣那里来接受他所给予的教训。那也当然也是透过这里，他把自己很多神在他身上的作为显明给门徒看。所以这40天当中是耶稣跟门徒们相处讲解最多神国的事的时候。主耶稣当他在这里的时候，他让门徒们看见他的功要透过门徒们来完成。所以今天在这里我们要分成两个大点来看这中间的内容。第一个大点，请我们来看到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耶稣给门徒的牧养和教导。每一个跟随主的人都要经历神的同在、神的牧养、神的教导。我们没有办法在世界上的知识的当中来去体会神、来去认识神，我们也没有办法在我们个人的思想的里面来明白神的旨意。所以耶稣要透过他在人的作为、他的教导，让人可以很清楚地看见怎么样来学习、怎么样来顺服，并且怎么样来跟随。主耶稣既然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付出了一切的代价，而他也按照他所应许的，他要与门徒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我们看见在这里第一个小点，耶稣的显现证明了他的复活。我们都知道耶稣被钉十字架，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些门徒他们很清楚地经历到，在他们跟随主的侍奉的里面所遭遇到最大的挫折。他们看见他们所相信的耶稣，他们所跟随的主，在犹太人的这种迫害里面，在罗马的巡抚的手上被定罪，最后他以无罪的代替那有罪的，他被判刑，以两个强盗同时被钉在十字架上。那耶稣死了以后，他被埋葬，但是第三天他再次的复活。当他复活的时候，门徒们并没有警觉到耶稣按照他所应许的来成就他的复活的应许，但是抹大拉的玛利亚他们进到坟墓里面，看见耶稣的身体不见以后，耶稣向门徒显现。那么在使徒行传这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在他复活以后，他跟门徒们一起来相处。按照使徒行传一章第二节那里所说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身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 用许多的证据将自己活活地显给门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那么耶稣既然显现了，就表示他的复活是真的，而且在他的复活的里面，门徒们所看见所经历的是那又真又活的，就好像耶稣在没有被判刑被钉死之前的那个样子，他有灵有体。第二小点，我们看到耶稣用了40天的时间来向门徒们讲说神国的道。当门徒们跟耶稣相处在一起，他们无非是要知道到底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他所经历的这一切，以及门徒们他们将来所要承担的责任。而耶稣与他们相处的40天的当中，他讲说神国的事。什么是神国的事？神国的事就是天国的事。而对人讲神国的事，就是要讲到人在地上怎么样来寻求天国的事。那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我们要怎么样去把福音传给那些还没有蒙拯救的人。所以门徒们在这40天的里面，他们听见耶稣很清楚很详细的讲解，让他们明白神的心意。也是透过耶稣这40天在他们中间的密集的教导，让他们看见他们的盼望是永远存在，因为耶稣已经按照他的应许从死里复活了。那么第三点，耶稣让门徒明白他之前所说的话。主耶稣之前跟门徒说过许多许多的话，他跟门徒有3年多的时间一起的相处，他讲过了许多的道，他也说过很多的比喻，他也在他们中间行了很多的神迹，他也在他们中间让他们看见他医治的大能。那么在这40天里面，他让他们去明白过去耶稣所说的话，今天耶稣所做的事。因为当门徒们重新看到一个复活的主的时候，他们一定很好奇的想知道到底在他们的身上他们要学习什么。所以他跟门徒们相处在这里，让门徒们明白许许多多过去他们所不明白的事情。当然这里面也一定会讲到门徒们将来所遇到的事情，以及他们身上所背负的责任的这些部分。为什么耶稣要显现并且跟门徒们一起相处有40天之久呢？这是我们在第四点之当中所要看的。因为主耶稣他知道门徒的软弱和他们有限的信心。我们都知道人的一个缺点，就是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任何一件事情都不太能够引起我们的兴趣。而更糟糕的是，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的信心开始往下滑落的时候，人的信心当在往下滑落的时候，他的信心的基础就跟着摇动。我们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为什么跟随主到一个地步，为什么会跟不下去？当他们心中有疑问，当他们心里有很多的怀疑的时候，这些都成为他们的拦阻。所以耶稣知道门徒们的软弱，也知道他们有限的信心，因此他要再次显现与门徒们相处。在他跟门徒们相处的时候，让门徒们真正去体会那复活的能力。因为这一次耶稣在他们跟前是已经超越了过去的耶稣的样子，这个时候他有神的能力， 他有神完全的同在，他也能够把神的旨意让门徒们去了解。因此在这个时候的门徒是最需要激励，最需要帮助的。我们常常为了要帮助一些软弱的弟兄姊妹，我们可能会需要去陪伴着他，我们可能需要用一些神的话去鼓励他，甚至我们要更实际的，就是陪他走这段路。那耶稣知道门徒们的软弱，所以他就特别来与他们同在。第五小点，耶稣要门徒在耶路撒冷等候。那么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一章第四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耶稣要他们聚集，让他们不要分散。那我们都知道，在很多的时候的里面，当门徒们跟耶稣相处，当然他们会很珍惜那个跟耶稣相处的时间。我想他们也非常非常兴奋能够与耶稣一起相处。可是耶稣这个时候已经完成了他在地上的工作，他的责任已了了，接下来的责任是门徒们要去负责的。而当耶稣完成了他的工作和责任的时候，他就要再次回到天父那里去。所以耶稣知道当神要把更大的能力给这些门徒的时候，他需要门徒们聚集在一起，这个整个门徒都能够相处，都能够一起在那里的时候，众志成城，能够在神的圣灵来的时候，他的浇灌，他的动工，可以让每个人都领受到。那也是说，不要让门徒分散，分散会削减掉门徒们的向心力，而分散也会让每个人走到自己的路上去。所以他要他们等候。那我们看见这个等候，就是你要很安静，你要能够有耐心的，你要能够完全相信神的工，神的圣灵的工作要来到。所以他要门徒们去等待。我们都知道等候的功课是不好学的，可是等候的功课是让我们可以做更大的侍奉。耶稣为什么要经过40天在旷野的祷告，经过40天的禁食的祷告，耶稣经历到在人身体的一个极限的里面，40天不吃不喝，在那里来面对自己那个意志胜过自己的时候，我们也看见魔鬼来试探耶稣。所以等候是神要我们学的，耶稣自己经历过这些，他也希望门徒们去等候。更何况主耶稣也知道在他的整个的工作的里面，时间是掌握在神的手里，人不可能去知道神什么时候做事。第六点，等候是操练信心的功课之一。每一次的等待都是一种熬练，每一次的等待都是一种学习。当然当我们要等候的时候，魔鬼当然也会在这中间做一些工作，而当魔鬼要做一些工作的时候，是让我们看见如果我们没有够坚强的信心依靠主， 也许在这场战争的里面，我们很快我们就会被打败。所以耶稣知道门徒们的需要，因此要他们去操练信心的功课。这样的一种操练，是我们今天在每一个侍奉的人的身上都必须要具备。不要怕我们好像在这方面我们没有办法去胜过他。其实等候就是让我们把我们的信心完全交托在上帝的手里，让他能够给我们看见他给我们的带领和保守。所以要从这里面去学习信心的功课是非常美非常好的。第一大点的最后一点，第七点，耶稣早就告诉门徒说，天父要应许赐下圣灵来。主耶稣自己曾经说过这样的一段话，让门徒们知道他所应许的他必须要成就。主耶稣的应许是记载在约翰福音14章16节到第18节，那里面是这样子记载的，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那里给门徒的应许是说，神要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这个保惠师是神自己的灵，是神自己要在人身上所给予的一个印证。透过这个保惠师，我们看见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我们也知道当时门徒也了解到耶稣即将要升天，耶稣升天以后，耶稣的这个人没有办法在他们的中间，但是神透过耶稣的应许赐给他们一位保惠师，这个保惠师要与他们永远同在。哦，这是何等大的应许，永远与你们同在，也就是说他的同在是永远的，是没有时限的，是我们一辈子的。也就是每一个属神的基督徒，我们都可以看见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应许。所以当门徒们他们经历这些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很容易去体会到在神为他们预备的这整个的功课的里面，他们是不孤单的。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如果只有一个人的力量你要去打一场胜仗，那是几乎不可能，你一定要很多的人，一定要有足够的力量。当我们如果能够团结在一起的时候，神的工作就可以透过这样临到我们众人的身上。下面我们要讲到第二个大段落，圣灵他所带来的能力。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的里面，第4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第5节，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告诉门徒说要受圣灵的洗。我们都知道什么叫洗，我们要去洗手，洗手是为了要把我们手上的肮脏污秽的东西洗掉，但是圣灵的洗是让我们可以重新去更新， 是让我们能够从神那里支起力量。当然更宝贵的圣灵的喜，是给我们更大的信心，要走前面要走的路。所以耶稣告诉门徒要受圣灵的喜。我知道我们一般的人，我们不太容易去理解到到底圣灵的喜它是用什么样的形态，它是用什么的模式让我们可以感觉得到呢？圣灵的喜有的时候它会有表现，可是它有的时候它也没有特别的表现。所以对门徒来讲，他们第一次听到圣灵的喜的时候，他们也不明白，他们当然就有很多的疑问，很多的疑问。所以到了第六节，我们看见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就在这时候吗？那对门徒来讲，他们所想到的所看到的就是单单只有以色列，也就是只有犹太人而已，他们所关注的就是他们这个国家而已，并没有看到以色列以外的。这就表示说，我们一般人的肤浅在于我们常常只以我们自己的事来看，以为上帝所关心的就只有这一点点。所以这是我们常常被误解的部分。第二个小点是，天父的旨意不是人所能知道的。在第七节，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主耶稣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门徒们所问的问题耶稣并没有回答他们，耶稣甚至是不要让他们去猜到底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而是让他们能够思想，从神的角度去看事情。神的旨意不是人所能知道的。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都盼望能找到答案，但是不容易，不容易。可是呢，我们看到在旧约的时代，神兴起的士师，神兴起的先知，神也兴起的君王。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神是不是还仍然有这些呢？几乎士师、君王是已经肯定没有的，但是有没有先知，我们也不敢说有或者是没有。但是当神的旨意要让人去明白的时候，是要让人能够完全的降服在他的面前。人都常常会有很多的小聪明，盼望因为我知道的这个东西，那我就可以向别人来炫耀。我向别人炫耀的时候，好像让别人知道我跟上帝有某种特殊的关系，这不是神要我们所留着的那种态度。神要我们有的态度就是完完全全降服在他的面前。第三小点，圣灵要降临在门徒的身上带来改变。圣灵要降临的工作是带来的改变。那么这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读到的，圣灵为什么要降临在门徒的身上？门徒都是神所预备的仆人，他们都是要被神所用。既然是神所要用的人，神当然要让这些人是够资格的，是合乎神的条件。只有圣灵来能够充满这些跟随他的人， 并且让他们能够改变。这个改变最大的改变是再也不让他们再回到像他们以前的样子，那样的畏惧害怕。神要他们是刚强起来，神要他们是完全被改变。所以说神在这里就是让门徒们看见他们从圣灵的身上得到的能力，神必要去改变他们。只有圣灵完完全全充满在他们身上，他们才可能完完全全得到神的改变。第四个小点，门徒会得着从天上来的能力。所以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而这个必得着能力所代表的是那个从外面加进来的能力，不是那个自己里面出来的能力。神要给的能力是让他们不只是得到刚强而已，更是让他们能够有智慧的来传讲，他们用什么的方法、策略、模式来传讲上帝的爱。这个能力来到的时候，门徒们得到改变，并且因着有了这个能力，他们才可能承担神要给他们的使命。第五个，宣教工作是从家乡开始。神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就是要从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来开始这个工作。宣教一定有分远跟分近，要出去远的地方有远的工作的方式。可是当门徒们当他们要能够有这个工作的开始的时候，他们需要有一个基地，而这个中心就是在耶路撒冷。那么所以告诉他们说，要从你们所住的这个地方开始。同学们，当你有心要做宣教工作的时候，你不可忘记你自己的本乡，你自己的本地，那仍然是你的责任。只是说当神给你看见一个更远的需要的时候，你愿意去回应，然后你走出去。如果你对本地没有任何的负担，我敢这样子说，神也不可能让你在更远的地方来使用你。因为如果你在本地都不做传福音的工作，那是不能指望你去到别的地方你可以做更多传福音的工作。耶路撒冷是整个福音工作的基地，神要把整个福音的火从耶路撒冷开始烧起，福音的工作要从耶路撒冷来开始，是让耶路撒冷的教会能够被建立起来。圣灵的工作就是要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第六个小点，宣教工作是从内向外来扩展。刚刚我也提到，当你把耶路撒冷作为中心的时候，按照你刚才所看到的这段经文里面，耶路撒冷是在犹太地方的里面，它下面一个是讲到犹太全地，也就是耶路撒冷是最里面的核心，犹太全地是外面的一个圈，然后撒玛利亚是更外面的一个圈，那么地极也就是世界的其他地方就是另外一个更大的圈。所以它总共有四个大大小小的圈。当耶路撒冷福音工作开始的时候，它是向外扩展。那么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当耶路撒冷的教会被建立起来以后，我们看见神的工作就可以往外走。所以呢，从使徒行传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原则，宣教工作是由内向外扩展，而且宣教工作是同时去进行。为什么老师要说是同时去进行？ 我们看见说，不要认为说我一定要先把耶路撒冷的工作做得非常好了，耶路撒冷的所有的百姓都信主了，然后我再往犹太全地去，那么犹太全地做完了以后，我再往撒玛利亚去，撒玛利亚整个做完了，我再往地极去。那如果是这样子，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同时去进行，一个地方建立好一个基础，再往下一个地方跑，这是神做事的原则。我们看见耶稣在加利利也好，在拿撒勒也好，在耶路撒冷也好，耶稣从来都不是固定在一个地方，他往各地去，各城各乡他到各地去，神的工作是活动的。那么好了，宣教工作是既然是同时进行，那就要有许多的同工，就要有许多的工人能够被神用，才可能同时进行。这也就是为什么神要门徒聚集在耶路撒冷的原因，让门徒们一起来领受，让门徒们一起看见神给他们的一个大图画，让他们能够共同看见的这些，然后他们可以共同来努力。否则的话，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观念，那么你想往东，我想往西，可是当你没有办法先把一个力量集中起来的时候，你后面会有很大的困难。最后一点，地级是神给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最后的目标。我们都知道，当讲到地级的时候，它一定是业洋，超过国界，超过我们所住的地方。而神把地级放到最后，就是说地级里面所包含的是全世界各个不同的国家，各个不同的种族，各个不同的语言，各个不同的族群。所谓的族群，它不见得是同一个国家的人，它不见得是，因为有一些人他可能跨几个不同的国家，因此有时候我们要用族群来分，因为他们的语言相同，他们的文化相同，他们的职业相同，用这样的方式来分。所以神给我们看到这个地级是最后的，而这个最后的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要努力的方向。如果地级不能够得着，那我们也就不可能在神面前说神的功已经完成。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你也可以从你的家乡来思想，你所住的那个乡镇，你所住的那个城市，再往外走，你的县城、你的省、中国，整个中国，中国以外世界。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体会跟认识，我们就可以看见有些工作是神明明白白给我们看到的机会，这些是让我们今天在侍奉的里面，我们看见神真的是把那个又大又难的事托付在我们身上。你说要跨县、要跨省，这还容易一点，要跨国就牵涉到很多的问题。但是同学们不要害怕，神今天仍然掌权，神今天仍然工作，问题是我们是否能顺服，我们是否要被他用。那么今天的这堂课是让我们看到整个宣教的工作是因为有圣灵来做一个中保，他做一个保惠师，他与我们同在，所以让我们可以从这边能够一起来被神用。我们这一堂课就到这里。天父上帝，谢谢你，愿我们领受的是对我们有益的，也是帮助我们认识你的作为，更把我们每个人都交在你的手中，愿主来使用、来保守。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